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传播法轮功真相，宁夏徐润业又被网判3年；江西七旬法轮功学员徐凤兰被网判2年半。原重庆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邓辉林被判15年，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宁夏自治区银川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润业女士，今年1月16号因张贴法轮功真相传单，被银川市公安局警察绑架、构陷。近日，徐润业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网判3年。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。徐润业是内蒙古人，原供销社系统退休职工。修炼法轮功前，他患乳腺癌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他身体逐渐完全康复，无病一身轻。徐润业于今年1月16号张贴真相传单，被监控摄像头拍到，后被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长城中路派出所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。徐润业之后被劫持到银川市拘留所非法拘留。13天后，他又被劫往银川市看守所继续关押迫害。此后，公检法暗箱操作，构陷徐润业。近日得知，徐润业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网判3年，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。自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徐润业多次遭当局迫害。他曾在内蒙古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很长时间。后徐润业再被绑架，被非法判刑3年半，在宁夏女子监狱，警察拿电棍打他，拿手机打他的脸，把他的脸打得乌青，还将他的脚趾甲踩掉。警察还指使犯人撕徐润业的衣服，掐他的肉，用各种方式侮辱他和他的信仰。如今66岁的徐润业再度被非法判刑3年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江西省南昌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凤兰女士，于今年9月初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，勒索罚金50000元。2021年1月29号，南昌市610国保大队伙同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派出所的十几个便衣，将徐凤兰和另外4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百花洲派出所，后又强行闯入徐凤兰家非法抄家，抢劫走了打印机、电脑、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。徐凤兰在百花洲派出所遭到了10多个小时的非法审讯与逼供，下午被释放回家。今年9月，南昌市西湖区法院突然通知徐凤兰，她已被判刑2年半，勒索罚金50000元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据河北省消息，今年9月21号，河北省保定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，原重庆市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并处罚金400万元。邓辉林是2021年1月初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，1月下旬被逮捕的。邓辉林历任中共湖北省宜昌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、市公安局局长、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、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、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、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、政法委副书记、市公安局局长、党委书记、副市长等。2015年，中国司法机关出台了有案必立、有诉必理的政策，法轮功学员实名依法向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罪行。邓辉林这时担任中央政法委主任，他领导下的政法委操控中共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，违法将举报人的名单交给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，对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，许多人被非法判刑。邓辉林任职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的2017年，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，中央政法委指定各省市执法机关执行敲门行动，要求地毯市逐个排查所有在1999年时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学员，人人过筛。据明慧网报道统计，邓辉林任职重庆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期间，有六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，367人被绑架，457人被骚扰。然而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邓辉林因受贿罪被处罚及判刑，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美国纽瓦克社区日，民众喜爱法轮功；美国纽约社区民众体验法轮功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9月18号，美国纽瓦克社区日在特拉华大学校园内举办，吸引了本地及周边宾州、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数千民众。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，并演示法轮功功法，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，许多民众当场学练法轮功。退休护士罗莎莉·怀内尔和朋友马林·凯瑞边看功法展示边学练动作，要学练下去，并表示像法轮功这么平和的功法被中共禁止，令人无法理解，人们应该享有信仰自由。特拉华州联邦众议员候选人李·莫菲到法轮功展位与法轮功学员交谈，称赞真善忍是美好的。莫菲还表示，中共政府是最大的敌人，是对自由世界国家的威胁，必须站出来维护人权。这次纽瓦克社区日活动由特拉华州纽瓦克市公园和娱乐部、克里斯蒂娜学区及特拉华大学联合举办。特拉华州多位议员和参选人也参加了社区日活动，并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。纽瓦克市公园和娱乐部总监沙朗·布鲁恩介绍，今年的社区日活动是疫情后首次，约有150个组织和公司参展，他很支持法轮功参展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9月18号，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位于皇后区森林小丘的奥斯汀街街会，并设立展位，展示法轮功功法，义务交功，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真相。节日集市上，法轮功学员们向民众介绍功法特点，分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和手工纸莲花。许多民众停下脚步，向法轮功学员详细了解学练法轮功。民众表示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功法，有的还寻找自己所在地区的练功点。伊莲娜女士经过法轮功的展位，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，很感兴趣，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，当场学练了第一套功法，并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感觉很好。稍晚，伊莲娜还带了一位朋友来到展位前，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向他的朋友介绍了法轮功功法。刘太太来到法轮功的展位，告诉法轮功学员说，在街会上他遇到了一位华人男士，请他帮忙处理一些英文文件。这位华人男士热情地帮助他。后来他得知这位先生是法轮功学员，他表示在他的印象中，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好的人。尽管他自己是天主教教徒，但他很支持法轮功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45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，坚持多种形式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真熙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7日。学习师父最近讲法醒醒，我悟到师父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，一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。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我必须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尽最大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回报师恩。今天我把自己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过程中的点滴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一般都是上午学法，下午或晚上去做救人的事，这样在讲真相救人时，就有法的力量加持，效果就比较好。有一次，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，主动给一个上车的乘客让座，一个小小的善举，被旁边的一位女士看在眼里。一会儿，她看见有人下车了，就叫我去坐，正好我俩同时下车。下车后我俩聊了几句，他就向我问路，我告诉他需要走地下通道才能过去，因为地下通道出入口比较多，一般情况下不熟悉的人不太好找对进出口。我想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，不能让他错过得救的机缘，我就决定去送他，并给他讲真相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是高德佛法，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现已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因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当初在中国迅速红传，仅仅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，比共产党员人数多得多。江泽民妒忌，利用手中权力迫害法轮功，妄图消灭法轮功，于是制造出一个所谓天安门自焚的伪案，陷害法轮功。你看那个自焚的男的，身上脸都烧成那样了，可头发眉毛烧不着，两腿之间夹的装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，可能吗？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江泽民利用中共诬陷佛法，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天理不容，将来会有大灾大难惩罚他的。人若不明白真相，那时都留不下来。他听明白后，爽快地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又告诉他，遇到地震、瘟疫或任何灾难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躲过劫难。我把他送到通道口的对面，他招手与我告别。那天师父陆续不断地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，我就忙忙碌碌地来回送人并讲真相。我一个接一个地讲，只想救人，没有了自己。因为符合了法吧，师父就给了我力量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拒绝听真相的。就这样连续往返4次送人中，不停地讲真相， 一点不觉得累，反而心情非常舒畅。那天给九个人讲了大法基本真相，并告诉他们记住诚心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到地震、瘟疫等灾难就能保平安。其中除一人已明真相，其余八个人都听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也都高高兴兴地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分别时有说谢谢我的，我就告诉他们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救人。就在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时，师父又给我安排了两个有缘人，是父女俩。我先给女孩父亲讲真相，她明白后做了三退。女孩听了大法真相但没退。那天在两个小时内给11人讲真相，除一人不明真相不肯三退，一人已明真相，其余九人都明白了。看到一个个可贵的生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，真为他们高兴啊。从中我悟到，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，只要信师信法，放下自我，没有负面思维，也不去想有没有什么摄像头等，效果就会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对师父这句法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配合在站点讲真相，正是下班时间，人很多。我和一个女孩搭话，说你是大学生吗？她说不是，已经参加工作了。看我在这边给这个女孩讲真相，同修就在一边发正念。我对女孩说，现在有的地方疫情很严重，武汉疫情爆发后，有两位医生是夫妇，都感染了武汉病毒，他俩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句真言，康复了。阿姨是为你好，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句话，在遇到地震、瘟疫或其他灾难时，记住诚心敬念这句话，就能躲过劫难。我又给他讲了大法基本真相，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伪案，讲了中国传统说法三尺头上有神灵，讲了为何三退能保平安等等。听完他同意退出了加入的邪党组织。我给另一个女孩讲，她不相信也不听，就离开了。那天天气很冷，我和同修坚持在那个站点等待有缘人。师父看我们有救人的心，就陆陆续续地给我们安排了一些有缘人，而且都是大学生。只要看到我在和人搭话讲真相，同修就立即发正念。同修正念很强，我们配合得很好。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。那天我给五个大学生讲了大法基本真相，其中四个明真相后退出了曾加入过的邪党组织，有一个也听了我讲的真相但没退。一天我去朋友家，下公交车后碰到一位女士，他要去女儿家，我们同行。聊了几句后，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，他说他是基督徒，并有意给我传教，让我信基督教。我接着他的话题说，古罗马帝国国王尼禄派人焚烧皇宫，嫁祸于基督徒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后来古罗马又出现了几次大瘟疫，死了很多人。他看我知道的不少，我再讲什么他都认真听，也都认可。我说江泽民一伙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陷害法轮功和陷害耶稣的坏人有什么区别？又讲了大法基本真相，三退保平安等。他非常高兴地退出了加入的中共组织。我告诉他，遇到地震、瘟疫或其他灾难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 真善人好，就能平安躲过劫难。分手时他说谢谢我，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。有一次我和同修去乡下参加一个婚礼，路过同修老家，借此机会去看望家乡的人。我们去了一对老年夫妇家，给那个大姐讲真相很顺利，因她的丈夫耳聋，怎么大声讲她也听不到，她也很着急，看着她急盼着得救。我们得知她有些文化认字，我们就和她用笔交流，写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入过共产党和共青团少先队吗？得到回答后就写大法真相。我们非常耐心，费了好大劲，最后他终于明白了，退出了加入的邪党组织，知道了法轮大法好。老夫妇俩非常感激，留我们在他家吃饭，我们婉言谢绝了。一天在楼下碰到三个妇女，他们到街里买东西，有人急于去厕所，找不到公厕。我想，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吧，就把他们领到楼上我家，利用这个时间抓紧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都听明白了，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后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。来家里送水的，修理冰箱的，安灯的，安窗帘的，水暖工等，我都尽量不错过，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二，坚持发资料，让更多民众明真相。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我不只局限于面对面讲真相，有机会也去贴真相传单、邮寄真相信或发真相资料等。前几年因县城同修多，众生得到真相资料的机会就多。为了让更多的众生能有得救的机会，我们就安排到乡镇去发真相资料。有的同修会骑摩托车，有的同修家里有车，这些同修就去偏远乡镇发真相资料，其他同修就在附近乡镇去发，一般来回都是坐公交车。一天晚上，我们四个同修就去附近农村发真相资料，到那里后，因路不熟，我们一起走了一会儿就分开了，两人一组，边发正念边发资料，尽量发到人家院子里。发了一些后，剩下的想往回走时再发，结果回来时发现这些地方已发过了，我们只好再找别的地方去发。等发完后回家时已经很晚了，末班车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只能步行走出很远很远了，终于盼来了一辆出租车。我们招手，车停下来，我们上车后竟然看见车里坐的是一同去的那两个同修。这就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专门给我们派来的一辆车啊，要不然我们何时才能走到家？我们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一天晚上，同修骑摩托车带我去农村发真相资料，路过一村边时，他看到通往村里的路不太好走，就想可能这个村里的众生很难听闻大法真相，于是他就转个方向往这个村里骑。那路坑坑洼洼，很难骑，而且住户稀少。同修说，咱们来一趟不容易，这次不把大法真相传给这里的众生，不知咱们何时能再来。他就带我慢慢往里骑，把真相资料送给了住户，希望他们能早日明真相得救度。把这个村子的各户都送了资料后，我们才离开。我们每次出去都带不少真相资料，路途较远，骑摩托车的同修很辛苦，到村子里发资料时得慢慢骑，与发资料的同修要互相照应，方便同修发资料。 同修都没有任何怨言，我们一路背法或发正念，以苦为乐。有时午夜十二点能赶回家发正念，有时赶不回来就在路上发。同修们配合的都很好，每次都能顺利的回到家。有个同修白天靠出租车赚钱维持生活，他就抽出晚上休息时间，主动要开车送我们去偏远地区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我们定好晚上去发真相资料，我们到一起的时候，我说我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，咱们今晚别去发了。但司机同修信师信法，正念很强，没改变主意，坚持去，我也一同去了。现在悟道，当时是人念出来了，差点上了邪恶的当。邪恶就怕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干扰大法弟子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在师尊时时保护下，我们一路正念正行。到村子里后，我们开始往路两边发真相资料，靠左边的左边同修发，靠右边的右边同修发，不发资料的同修发正念，或给发资料的同修准备资料。我们每次都带很多真相资料，需要跑很远的路程，司机同修非常辛苦，既要配合同修发资料，又要注意安全。发完资料后，尽量在午夜十二点发正念前赶回来。同修们配合得很好。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还有两个小故事。一次，同修骑摩托车带我，因天黑路远，骑得非常辛苦，有点困，一下就骑到沙子堆上了，连车带人都摔倒在地上，车子没有损坏，人都安然无恙。一次也是同修骑摩托车带我去农村发资料，刚进村子里，我们停了一会儿，想寻找合适的地方。后来同修突然一踩油门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身体轻轻飘飘的，稳稳地坐在了地上，没摔着。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。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向内找，抓紧实修自己，尽最大努力把三件事做得更好。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到了怕心，病业假象消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17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走得跟头把式的，特别是我的最大执着，怕心，一直没有修去。这也是造成我最近出现了一次病业假象的根本原因。 今年4月2日下午4点多钟，我准备做晚饭，在转身拿东西时，突然感到头晕、头痛，头顶上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。我坚持着把饭做完，就双盘打坐，立掌发正念。在清理自身空间场时，我看到在我左前方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，头上蒙着长达小腿的灰白色面纱向我走来。这是邪魔，我立即发出一念，灭，灭你。邪魔立刻不动了，面纱一下子散了，邪魔同时消失了。我继续发正念，我绝不承认邪恶旧势力的干扰，同时背正法口诀。发完正念，我吃了几口饭，觉得恶心要吐，就急忙跑到卫生间，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，接着拉肚子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一直发着正念，这不是病，是假象，是邪恶干扰，我不承认你旧势力的迫害，我有师父管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休息了十几分钟，可站起来一动又开始拉吐，吐到了淡黄色的苦水。这时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被干扰，你不能老是觉得谁干扰了我要消灭他，谁干扰了都不行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，为什么干扰你，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，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，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？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，他才能钻了空子。你不是有师父管吗？于是我不再一味地发正念，赶紧找自己，是什么心被邪恶钻空子了呢？找到最近一段时间修炼懈怠，发正念走表面形式，学法不入心。今天中午与同修之间发生的摩擦，是因为自己自以为是、急躁、没耐心、不善，这些都是执着自我，是畏私之心，这是假我，我要立即去掉它。可是半夜12点起床发正念时，就又呕吐拉肚子。凌晨3点10分我起来练功，只练了第一套功法又开始吐和拉。我想还是没找对，继续向内找，到底是什么心使邪恶钻了空子。突然想到了前几天的一件事，我与同修 A 和同修 B 每晚7点在同修 A 家一起练功有半年了。前段时间练完功往回走时，总能碰到一个年轻男士与我迎面而过，腰板挺直，走得很快。我起了疑心，快9点了，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了，这人怎么每天都这时出来锻炼身体？同时我也就怕对方怀疑我，这老太太怎么天天这么晚往家走，还走得这么快？于是就想，她会不会是跟踪盯梢我的，怕心一下就出来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一天练完功往家走，看到前边不远的道口处有个人影一晃不见了。当我走到自家楼头时，有个人从对面楼向这边急走过来，看个头和走路的姿势很像是每晚碰到的那个年轻人。这不是跟踪我，看我住在哪栋楼的吗？越想越怕，其实这就是针对我的怕心演化出的假象。找到这儿，我明白了，是这个怕心惹的祸。这时早上6点已到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迫害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怕心是旧势力强加的，必须彻底解体清除。发半小时正念后，头脑清醒了，头顶上的坏物质消失了，身体上一切不正确的状态荡然无存。我立刻悟到，找对了。师父看到我要坚定真修的这颗心，把盘踞在我空间场上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销毁了。 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。上午八点多时，女儿打电话说外面天气很好，春暖花开，咱们上山溜达溜达吧。我因折腾了一夜不想去，又想今天是周六，女儿休息，那就去吧，走半个小时就回来。这一上山，没想到竟然身轻如燕，心情非常愉快，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累的感觉。我悟到是师父给我进一步清理，净化了身体，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。再次感谢师父，这是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超常在我身上的真实体现。现在我每次练完功往回走时，心里总是坦坦荡荡，而且发出一念，与我有缘相遇的人，路旁的花草树木、汽车、路灯及摄像头等，你们都是有生命的，都要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美好未来。首次投稿，有不在法上的说法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说说我们单位修炼法轮功的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8日。我单位大约有3000多职工，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几十位，我们在修炼中身心得到了升华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真善忍的法理，改变着我们周边的环境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了解真相，正视大法和大法弟子。我是1998年初春开始修炼大法的，通过学法使我更加明白了人的生命本性是善良的，是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。人在社会中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为了保护自己，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从中增加了私心，伤害别人，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得一身糟。现在的人没到老，病就找上门了。随着不断学法修心，我的心性得到了提高，遇事能为他人考虑，能看开，也能忍一些了。我的病渐渐就消失了。我丈夫家有两个姐姐，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，丈夫排行老三，我们和小叔子都有一个女儿。公公已早逝，前几年婆婆去世后，婆婆的房子小叔子一家人占有了，我们没有要婆婆家任何财产。按常理说，两个孙女，我的女儿还是长孙女，但房子和财产都由小叔子家拥有了。对于这些，我丝毫没有动心，没有不平衡的想法。这一切都源于我修炼了，看淡了名利。一次，我偶遇我单位的 A 姐。A 姐在单位是小有名气的人，她人口碑很好，为人厚道，退休后身体不太好，
得知他也修炼了法轮大法。他说，修炼法轮大法受益可大了，不但无病一身轻，连自己的家人都平安吉祥。自己一大家子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家里还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器，能及时收看真实的新闻报道和法轮大法真相，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。因为共产党编造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挑动不明真相的人仇恨大法和大法弟子。 A 姐年轻时就入了共产党，在明白共产党的欺骗和恶性后，她和全家人都退出了共产党的一切组织。她小叔子还亲自写下了退党的声明。 A 姐在修炼中心性得到升华，对公婆非常孝顺，主动细心地照顾公婆。后来公婆不能自理了， A 姐一直是全家子女中照看老人时间最长的，家中的晚辈都很感激她。她小叔子的儿子说，我爷爷奶奶多亏有我三妈这样的修炼人照顾，要不该怎么办呀。 A 姐告诉我，我们单位的 B 姐也修炼了，我听后很欣喜，因为毕姐修炼前属于泼辣的人，爱与人发生争吵，轻易无人敢惹，有与人争吵起来不战胜对方不罢休的势头，对她丈夫也很强势。像毕姐这样的人在社会各阶层也有很多，得理不让人，无理搅三分，这些人要都能修炼法轮大法，提高心性，去掉争斗心，遇事找自己的不足，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好处。正如我所想的，毕姐修炼以后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改掉不良行为，再不骂人了，变得温柔贤淑善良，正在做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岳母。再说说我们单位的 C 姐， C 姐修炼比较早，提起 C 姐，单位职工都竖大拇指。前些年单位家属房是平房，大家共用一个公厕。 C 姐修炼后从做好人做起，每天打扫公厕，不计脏累，把公厕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家属区域的卫生 C 姐也经常打扫，整个家属区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。在 C 姐行为的感化下，大家珍惜 C 姐的付出，不再胡乱丢弃废物，整个家属区环境变好了，人们相处也比较礼让和谐了。后来 C 姐住的平房拆迁了， C 姐又搬迁到一个旧住宅楼，依旧每天打扫楼道小区，她的举动得到大家的尊敬，大家也都知道她是修炼法轮功的人，人们都说多么希望自己单元楼里也有修炼法轮功的人居住。 C 姐不仅打扫环境卫生，邻里们有什么急难事都有求必应，为他人着想。实际 C 姐自己的日子过得很简朴，吃的用的都简单，而且从不浪费。她住的楼是大家平均摊水钱，居民们使用水就不节俭，无所顾忌的浪费。C 姐每次洗完衣物的水都攒下用于冲洗厕所。 C 姐的婆婆年老瘫痪在床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她丈夫家姐妹五个都不愿照顾老人， C 姐把婆婆接到自己家，细心周到地服侍婆婆，为婆婆擦洗屎尿，从无半点怨言，直到婆婆安详离世。那时其他姐妹每人每月给 C 姐50元钱， C 姐在婆婆故去后又原数退回了钱，她说照顾婆婆是应该做的。 C 姐在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凡事先考虑别人，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付出，证实了大法的美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最幸福的时刻：军人大法弟子的回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人生中最珍贵、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，修炼法轮大法，同化真善人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人生中最珍贵、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，见到大法师父。1998年12月30日，是我最幸福的时刻，我见到了师父。我是一名军人，那一天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，和往常一样，清晨五点，我们在军校体育馆练法轮功五套功法。上午七点半，我把学员送到教学楼的教室上课，便到楼上电教室和同修一起学法。大约七点五十分左右，母亲同修急匆匆从家里赶到学校来告诉我，同修来电话，当时我还没有手机，有急事找我。我给同修回电话时，电话那边传出同修激动的声音，师父来了，你快过来吧。啊，师父来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放下电话，我就飞也似的从五楼下到一楼，又穿过110个台阶和校园到学校大门口。我们军校坐落在城郊南山脚下，实行封闭化管理，校园门口严禁机动车行驶。可那天我跑到大门口时，却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下客，就像专门在此等我一样。我搭上出租车，畅通无阻地快速赶到同修家。在同修家的二楼大厅，我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正端坐在沙发上，大约七八十名本地区辅导员围坐在师父周围，聆听师父讲法。阳台上和房间里都坐满了学员，同修把我安排在师父的正对面就坐，中间仅隔着一个茶几。我进去后，先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，然后就在师父的对面坐下，听师父讲法。当时由于见到了师父，心情十分激动，眼睛光顾地看师父。我还看到很多同修在不停地流眼泪，以至于师父讲法内容没记住多少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师父伸出左手食指，指尖朝上，右手掌心横在左手食指上方，给我们讲什么是天和另外空间的法。我是属于封闭着修的那种人，平时经常听到身边的同修讲看到另外空间的神奇事，可我什么也看不到，对这些名词只是懵懵懂懂的知道一些概念上的意思。但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，感受到了天体的宏大、宇宙的深邃和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，使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师父讲完法后，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提问。说实在的，我平时真有很多修炼中不懂的问题，也经常和同修在一起交流，而且记忆深刻。但不知怎么的，真的在师父面前却绞尽脑汁，什么也想不起来，感到大脑里是一片空白。因我一直在想应该提什么问题，也没听清前几个同修提了些什么问题。这时会场上十分安静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。我鼓起勇气，语无伦次地向师父请教了一个问题，大意是，由于我是大法修炼人，每当我对学员点名、讲评和讲课时，军校每天都要对学员进行点名、讲评，常会引用大法的内容，但我又不能说这是我师父说的话，这样讲可不可以？师父用手指着身后，我们军校正是在师父手指的方向，师父都知道，大意是说，无论如何， 对人进行正的、好的方面的引导和教育还是有好处的。师父从上午7点一直讲到下午2点多钟，中间没有休息片刻，也没喝一口水。听辅导站的同修说，师父下午就要赶到另一个城市，师父就要离开我们了，大家都依依不舍地跟在师父身边，都想送师父到车站。这时辅导站的同修决定，这次请在场的所有的军人送师父到高速路口，没穿军装的军人和其他同修都不让送。我数了一数，在场的有20几名军人，陆海空3军都有，我是海军，其中穿军装的有10几人。我打听到师父乘坐的是面包车，就想坐得离师父近一点。这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和师父靠得近一些，于是我就在车里车外到处找师父，看到车厢后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说话，我就以为师父一定在中间位置，就一直往那边看，也没看到师父。于是我就在车厢前面第2排坐下了，但眼睛还在往里面一群人那儿看。这时同修海军大校回家换了军装，最后一个上了车，看他没有座位，我就向左边挤了挤，给他让点空位。这时前面辅导站的同修提示我不要挤着师父了，我回头一看，啊，我就坐在师父身边，刚才给同修让座位，挤着师父了。这时只见师父往车窗户边挪了挪身子，说不要紧，坐吧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大家都尽量的往后坐，是为了给师父留下更大的空间，让师父好好休息一下，而我却为了能多和师父在一起，居然无意间将师父挤了一下。现在想起来还令我十分汗颜，我真是太自私了，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们的差距。说来也真奇怪，平时做梦都想见到师父，现在真和师父在一起了，反而感到不自在了，竟不敢看师父一眼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思想业力和各种执着心一个劲地往外翻。当时我心想，我有那么多的执着心，这下不全暴露在师父面前了吗？当时我穿着军装的军衔牌子上还有几个破洞，给人感觉很邋遢，我生怕让师父看到，心里真是忐忑不安。在整个行程中，师父总是面带微笑，慈悲慈祥地和辅导站的同修说话。我因为心情紧张，他们说的什么一句也记不清了，那时就想着等会儿下车时怎么向师父敬礼。大约20分钟后，我们到达了高速路口，师父下车后和学员握手道别。这时我又担心师父不和我握手，所以每当师父与其他学员握手时，我就移到这个同修后面等待，可师父随即又转身和另一学员握手，我就又移到另一同修后面等待。师父就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，4个方向全部转完了，和所有的同修都握了手，师父也没和我握手。就在师父转身上车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师父。师父转身说了一句，还落下一个。只见师父转过身来，我赶紧上前紧紧握住师父的手，一股热流涌上心头。我真切地感受到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、最难忘、最珍贵的时刻。当时记得师父还拍着我的手说了一句，要珍惜呀。因心里高兴和紧张，这句话没听清，后来回忆起来，觉得师父是对我说了这句话。师父上车了，我们全体军人同修整齐列队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，一直到看不到师父的车影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高速路口。这一刻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，望着师父乘车的背影，从心灵深处喊出了我一生中的最强音，师父啊，别落下我，我要跟您回家。转眼22年过去了，我也走过了26年的修炼历程，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，我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师父对我的鼓励和鞭策，我深刻地体会到，要想不被落下，要想跟着师父回家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踏踏实实地 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，坚定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同化真善人，珍惜自己，勇猛精进，修炼没有任何快捷方式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感谢同修的支持与帮助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《纯真》。这是一部纪实电影《震撼》的主题歌。电影《震撼》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，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，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、善良、宽忍、坦荡的精神境界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粉妆玉琢女儿身，笑也纯来哭也真，莫忘今世法缘重，家在仙宫不在尘。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、熊军作曲、白雪演唱的《纯真》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